好，大家平安。今日同大家会分享一个主题，叫做语言。语言就是讲我哋每日所讲嘅话呢种语言啦。我而家就正喺度用紧语言同大家交流啦，系咪？其实人类嘅社会系一个高度语言化嘅社会。好多人类学嘅学者会将语言睇作為人同埋動物之間嘅一個根本區別。你隨便揾個人，好可能佢一日或者係半日講話嘅信息量，比我哋屋企裏邊只貓只狗一世表達嘅信息都仲要多嘅。所以其實人嘅社會關係裏邊係隨時隨地都喺度使用語言。因為語言它承載知識，知識就是講我們的心裏面對萬事萬物的理解。如果我們這些理解不說出來，我們這些知識不表達出來的話，人家是不會知道我們究竟心裏面怎麼想的，是不是？比如說，我從2013年開始來主恩堂，那時候跟大家其實都不是咁認識嘅啫。隨住我不斷咁去同大家交流，我哋平時見面嘅時候傾偈啦，或者係團契嘅時候一齊分享聖經啦、神嘅道啦，咁我哋就隨住呢啲語言交流，漸漸咁咩啊，互相認識啦，係咪？所以其實語言承載嘅就係認知同埋知識，幫助我哋穿越表面嗰層感知，將我哋內心裏邊嘅認知傳遞俾我哋隔離嘅人，係咪？所以我哋每日都用語言嘅。你細到話打一個客服電話啦，你要服務，或者甚至大家會聽到大選係咪？政治大選，要有啲候選人去講佢政綱嘅時候，都要用到佢嘅語言，甚至你在閒時娛樂的時間，有可能你會打開棟篤笑聽人去用語言來幫你娛樂，是不是？所以語言這麼重要，我們一起去探討一下，其實它在聖經裏面我們怎麼看語言的運用。其實聖經裏面會跟我們講到一個問題，就是關於語言的誤用的問題。什麼叫做語言的誤用問題呢？最常見的一種語言的誤用問題，我將它叫做什麼呢？言過其實。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很經常見到所謂的言過其實的現象。比如說有人競選總統，競選之前一大堆承諾，選上之後發現什麼沒辦法實現，你就會覺得他扯吹水而已，是不是？言過其實，是不是？或者有時我們經常會講一個很有意思的場景，就是哇，我們在網上跟一些人討論問題，哇，嗌交啊，甚至嗌到如火如荼，但突然間你發覺話，哇，那個人只不過是一個小學生，根本上不是我們，根本上不是你想像中的那個非常有知識的一個人，你就有一種被人欺騙的感覺。因為他言過其實嘛，是吧？但其實他言過其實現在是有很多工具的，是吧？他可以 Google， 他可以用 ChatGPT， 所以他講起東西來好像跟我們沒什麼區別，是吧？所以這種現象，所謂言過其實的現象，在聖經裡面其實主耶穌都講過這個問題。比如在福音書裡面，主耶穌曾經批評過有兩類人，他經常批評的兩類人叫做文士和法利賽人，是不是？大家注意，其實這兩類人，他們在語言技巧上都是有個很好的訓練的，但耶穌他就這樣說，他說文士和法利賽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們吩咐你們，你們都要緊守專行，但是什麼呢？但不要效法他們的行為，因為什麼？他們能說 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不肯动。所以我们要看到，其实语言是神给人很重要的能力，是我们内在神的形象的重要表达形式。但因为罪的缘故，人是会误用语言，使得社会上面很多言过其实的现象，言过其实、言而无信等等，都是语言的问题，是吧？那语言应该怎样被运用和使用呢？今天我就想通过诗篇第十九篇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按照诗歌的内容来讲，其实诗篇第十九篇它是一篇赞美诗。赞美什么呢？赞美的内容是上帝的智慧。上帝的智慧在哪里？上帝的智慧其实就是在语言里面。整个诗篇是很清楚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我将它叫做造物之言，就是整个受造界或者是整个自然里面的语言。第二个部分叫做上帝之言。第三个部分叫做人的言语。我们分开来慢慢看看。首先我们看到诗篇十九篇里面讲给我们知，这三种语言其实它都是有一个目标的，它们的目标都是神。比如说我们先来看第一种造物之言，就是整个大自然的语言。诗篇第十九篇一到二节里面它这样说，它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所以我们在这两节经文里面就看到自然的语言，就是造物之言，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自然的语言它所传递的是什么？神的荣耀和作为，是吧？诸天和穹苍其实代表的就是整个受造界。他们做什么？两个动词，就是述说和传扬，用他们的言语来传递神荣耀的作为，即是手段，是吧？但我们刚才讲过，语言其实承载的是一种更加深层次不容易被人知道的知识。所以其实自然的语言它所承载的那个更深层的知识，其实就是神的一个创造的作为。熟悉创世纪的弟兄姊妹一定记得，神创造世界的时候是用什么创造的？是用语言去创造的嘛，是吧？是神命立就立，说有就有的嘛，是吧？其实神用语言创造世界是想告诉我们，神对这个世界的万物，他已经在背后有精确无比的理性和知识。神的创造不是一种随机或者是无罪的一种创造。这点特别我们在约伯记里面曾经都看过，因为约伯他曾经不是神曾经他问约伯说，你知不知道我在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光明的居所从何而至？黑暗的本位在何处？等等。其实这些言语都是讲紧话，神对一切一切他都已经有了计划和一套精确无比的知识。但问题就是说，这些这么精密的知识究竟人可不可以明白？是吧？如果一个人如果我们撞到一个人，他很有知识很厉害，但是他识的东西未必可以什么准确地传递给我的，我未必识的，是吧？神的这些在万物里面的知识人可不可以明白呢？这里我就要看到神所创造的自然界的语言的第二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我将它叫做什么呢？叫做持续性。比如说在第二和第四节里面，诗篇十九篇是这样说的，他说 這日到那日發出言語，這夜到那夜傳出知識，係咪？他的量大通遍天下，他的言語傳到地極。其實第二節在新譯本裏面的翻譯是更加有意思，是更加直白的。新譯本它是這樣譯的，它說天天發出言語，夜夜傳出知識。所以我們在這兩節經文，特別是在藍色字的地方，我們是看到有一種特徵，神的語言的特徵，自然界的語言的特徵，是在時間和空間上面有一種持續性，而且這種持續性是人可以認識這個世界的基礎。如果你學過科學的話，有些科學訓練的話，以前我是學理科的， 你一定很容易理解這點。為什麼？因為所謂的規律，科學規律，它所需要的一個基礎是什麼？可重複性嘛，是吧？可重複性是一切科學理論的根本。我舉一個例子，比如說我如果這個時刻我將這個 controller 掟出來，它是向下飛的，但我過了兩秒鐘之後，我再將它掟出去，它是向上飛的。這個世界有沒有規律？你一世都找不到規律，是吧？如果我再換一個場景，比如說我這個 controller 我掟出去，在加拿大它就向下飛的，在香港它就向上飛的，有沒有規律？沒有規律，也都沒有物理學，是吧？我們現在聽這些東西覺得很搞笑，哪有可能的，是吧？但我們要明白一件事，就是在有文字記載的人類文明史裏面，其實絕大部分的時間人都不覺得這個世界是有一套統一的規律的，而是很多人他是將自然和各種神明偶像是聯繫起身的。比如說中國古代講的天狗食日，比如說古希臘神話裡面講的什麼，哇，地震是什麼，地震是波塞冬發怒等等，是不是？這些所有的神明和偶像的行為都是什麼？偶然的，情緒化的，它背後是沒有一套統一的知識的。直到什麼時候？直到西方的基督教社會裡面，當人明白說原來自然的背後是有一位神，用一套統一的理性，一套精密統一的理性來創造這個世界的時候，真正意義上的科學才成為可能。所以其實科學不單止不跟我們的信仰相悖，反而其實它是反映了我們信仰的真實性，反映了我們獨一神創造世界的那種真實性。所以我們發現自然有它的語言，而且這種語言是有連續性，不斷傳遞講給我們知有關神的創造背後所有的知識。這個就是造物之言。接下來我們來看下面一種語言，這種語言叫做神的話語，上帝之言。第七到第九節裏面對神的話有很多種不同的描述，比如說神的話我們可以將它叫做耶和華的律法，或者法度、訓詞、命令等等等等等等。而且作者也用了很多形容詞來形容神的話語，比如說全備，就是說很完美的意思，確定的，很清晰，很確定，是吧？正直的，講的是一個品格的問題，而且是什麼？清潔的，其實清潔就是清晰的意思，真實的等等。所以大家都很容易理解，就是神的話語其實反映的是什麼？神自己的品格，是吧？我們怎麼說話反映的就是什麼？我們自己的品格，是吧？所以我們從這些描述裏面，我們知道原來其實是神自己是全備、確定、正直、清晰、潔淨 真實的，是吧？神的話語指向的是神自己，是吧？但更重要的是，我們會看到原來這節經文裡面也都告訴我們，神的話語有一個特徵是什麼？是人可以明白的。比如说这几节经文里面所描述的是说，神的话可以什么？苏醒人心。神的话可以使愚人有智慧。神的话可以快活人的心。可以什么？明亮人的眼目。可能你问为什么可以？因为神爱我们，神愿意抚就我们，神愿意我们听得明白嘛，所以他就用我们可以明白的东西告诉我们。比如说你如果看电视，你打开天气预报，他的播报员，他如果直接跟你说，明天究竟是刮风落雨还是天晴，你是听得明白的，是吧？比如说如果他说一大堆气象学用语，就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bomb cyclone 啊，咩咩，即係嗰啲好複雜嘅嗰啲嘢，你發現我根本上唔明白佢講乜嘢嘢，係咪？嗱，即係話如果一個人佢唔用人哋識嘅語言同佢講嘢嘅時候，你發現佢根本上係唔 care 對方，係咪？但當一個人佢願意用人哋可以理解嘅語言去講嘢嘅時候，所反映出嚟嘅就係佢關心對方，願意同对方咩啊？建立关系系咪？如果我哋沉浸喺自己嘅世界里边讲嘢啊，我哋有个词叫做咩啊？叫做夸夸其谈，系咪？啊，我哋自己觉得好有道理，结果啊，人哋一啲都唔识，系咪？所以我哋感谢主嘅就系，其实神冇用干涉嘅言语嚟同我哋交流，神嘅话系我哋可以明白嘅，系一种对话式嘅话语啊。所謂對話式就好像什麼？好像拋球一樣，所謂有來有回，所以才叫做什麼？所以才叫做對話，是吧？所以對話才可以傳遞內心裡面的想法，是吧？對話才可以令到彼此相愛，是吧？所以其實神的話語裡面已經將祂的性情清晰地傳遞給我們知道，就是神对我们的爱，是吧？既然我们在这里讲到话对话了，那我们知道神对我们讲话，那人对神怎样讲话呢？神对人的讲话，我们可以叫他做律法啊、训词啊等等等，那人和神的对话就叫做什么？叫做祈祷，是吧？这个就来到我们今天诗篇的第三个部分，关于人的言语。大家看第十二到十四节里面，其实这三节经文里面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祈祷，是吧？谁能知道自己的过失，愿你赦免我隐而未言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是吧？是吧？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主，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这个是一个祈祷，是吧？所以你发现当诗人看到受造物述说神的荣耀，也都听到神的话语启迪人心的时候，他自己所发出的言语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祈祷。我想起以前有位牧者曾经他讲祈祷的时候讲过一句话，很经典，我一直记住。他说 To pray is human， 中文翻译就是什么？人之为人在于祈祷。我觉得很符合我们今天所讲的主题。其实我们所有的内在的特质，我们的记忆、认知、知识等等，其实都需要用语言来表达出来，是不是？同样人的形象，人有神的形象这种特质，也都需要用语言来传递出来。但这种语言是什么语言？这种语言就是祈祷。当祈祷将我们内在的神的形象表达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开始 同神去对话，而且有了对话之后，我们才会有一种什么东西，一种东西形成，我将这种东西叫做规范。没有对话是没有规范的。我跟大家讲一个例子，就是我人生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那时我在北京，大概2006年我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那时 我对教会有些好奇，但我又 很自我保护，即我不想跟他们有太多的交集。那怎么办呢？是不是那时候还未有智能手机，即是你不可以玩手机。那我就怎么办呢？我就看前面张凳那里有本赞美诗诗集。那我就于是一手拿了那本诗集，然后自己在那里看啊看。我就不想跟人家去对话，因为心里面我觉得只要我不跟他们对话，我就不用融入他们了嘛，是吧？我就不用遵守他们的规范了嘛，是吧？其实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都很像，其实不少人信有神，不少人对神有概念，但未必所有人都愿意跟神对话的，因为我们不想被神的话语规范嘛，是吧？所以其实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是描述这样的一个心理过程。保罗在罗马书一章21-23节里面这样讲，他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知道的，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没有交流的，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扭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扭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你发现信仰原来不单单只是一个我们是否承认有神有没有神的问题，是关乎到我们的内心是否愿意跟神对话，也都关乎到我们在教会里面是否愿意跟神的弟兄姊妹肢体去对话，从而一切被神的话语规范，是吧？因为这个规范其实是会影响人和世界的关系。人心没有规范的话，其实只是会有两个结果，一不是就是人家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一不是就是什么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是吧？所以其实我们今年在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保罗曾经在以弗所书里面也都讲过一段这样的话，他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为什么随从啊？因为我们没有规范嘛，所以人家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是吧？然后后面又有一种描述叫做什么？叫做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个就是什么？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是吧？这个就是一种没有规范的一个描述。我们回到今天所讲的诗篇19篇里面，其实其中一点我们会发现，人心没有规范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很严重的后果。比如说我们会对整个的受造界自然界的认识会有偏差。比如我们刚才知道诗篇19篇里面确实是讲话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但我们要知道一个问题，就是创造其实它只不过是一种普遍恩典。受造物它有一个特点，它是什么？它是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眼前的这块空气，它不会告诉你什么叫做流体力学的。虽然它有没有流体力学，它绝对有流体力学的，但它不会告诉你什么叫做流体力学的，是吧？苹果跌下来的时候，它会不会顺便给你一条万有引力公式的呢？是不会的，它是不会告诉你知道的。虽然它遵不遵守这条公式，它绝对遵守这条公式，是吧？这些无声的言语是要靠什么？ 人的言语去解释出来。但问题就是在于所有无言的东西，它容易被什么无所不言。就是受造物它是有规律，它是不可以自我解释的，它就很容易被人什么随便解释。特别是当人心没有规范的时候，普遍恩典就会被误读，整个自然界就会被什么神化。古代有所谓的什么、天狗食日龙王降雨、你看今日亦都有所谓的新纪元运动，将整个宇宙自然界是会神化地去理解。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对受造界的一种误读，是吧？其实在古代里面，大家猜一猜一下，最容易被人误解的神的受造物是什么呢？有点难猜，是不是？我提大家说，其实就在下面那节经文里面，就是太阳。因为很多文明都记载过人是什么拜太阳。所以其实诗篇十九篇里面作者特别要提出话，其实是神在其间为太阳什么安设帐幕。太阳不是神，是什么？是太阳去遵守的是神的规范。但当人生没有规范的时候，就会去神化各种东西，包括神化太阳，误读整个自然界的语言。不单止自然界，其实我们人类社会里面都会出现各种被神化的事物。比如说带到崇拜政治领袖，神化政治领袖，小到平时生活里面的卖假货，所谓的卖假货都是什么？帮一个假东西去什么编造神话的一个过程，是吧？而且这个过程里面，人的语言必然会有各种夸夸其谈、言过其实的出现，是吧？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对这些很了解。这些都是人心被扭曲之后对受造界的误读所出现的各种现象。而且当人心没有规范的时候，不单止是自然界的语言会被误读，我们要知道即使连神的话语也都是会被误读的。我们大家手头上的圣经，其实在教会两千多年的历史里面，它会曾经被人有很多误读的可能。我自己读神学的那几年，其实很大部分时间就是要听老师去解构历史上各种花式误读圣经的理论。没有你读不到，只有你想不到。很有意思，我这几年在加神是教希伯来文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很多刚刚入学的神学生对圣经的原文有一种迷思。什么迷思呢？就是大家会觉得懂了原文一定就更加懂理解圣经。其实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历史上用原文去曲解圣经的例子也都比比皆是。所以我后来我就发现一个很简单的规律，就是圣经在什么情况之下最容易被人误读呢？其实就是大家想只是想去研究它，不想去遵行它的时候，最容易被人误读。一旦我们将神的话只是当作研究对象，通常我们就只是看着那些话语，我对我这些话语背后那位神，我们就什么不感兴趣，不想建立关系，所以就容易误解就会产生，是吧？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就没有时间跟大家展开讲话怎么去读圣经，是吧？其实最简单有一个方法，最简单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越愿意遵行圣经里面讲的话，我们就越不容易误解圣经。提摩太前书里面保罗讲到这样的一段话，他提醒提摩太说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 這等是自生辯論，並不發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如果只是爭論這些嘢嘅話，裏邊只係得個拗嘅啫嘛，冇用噶嘛。但係保羅後邊就繼續講，佢話命令的總歸就是咩啊？愛，這愛是從清潔的心和無愧的良心、無偽的信心生出來的。所以神嘅話語並唔係我哋攞嚟辯論或者係展示屬靈知識嘅素材，神嘅道是要被行出来，都要成为肉身，才可以去什么苏醒人心，使人有智慧。所以我们感谢主，神并没有只是用道理使我们得救，否则我们就要去什么，我们就要去参悟，是不是跟佛教差不多，是不是我要悟出来、才得救，我悟出来的话，我还是在轮回之中，是不是？但神的道是怎样的？神的道是成了肉身，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是我们亲眼看过，亲手摸过，是一位救主亲自来担当我们的罪。所以其实主耶稣作为神的道，他是一个可见的榜样，可以去效法的榜样。所以主耶稣才会在登山宝训里面，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提醒我们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什么叫做你们的光、就是什么？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是所以主是要让我们的光照向人前，不是指我们只是用我们的言语去宣传它、好像说说得越大声越多人信主，而是说什么？我们无言的行为才是神的道最好的讲论方法，是吧？所以我们回到去诗篇十九篇里面，我们看到作者在受造物和神的律法里面听到了神的话语，领受了他的道，他最终的落脚点是祈祷，但他祈祷的内容是什么？大家看，他祈祷的内容叫做，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言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用这罪克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错。所以他的落脚点就是在于行为，令这位受造界和律法背后的作者亦都成为他生命的作者，令他自己最终可以成为言说神的荣耀的道。所以其实这位作者他对神的认识是很有意思，他对神的认识是始于言语，但是最终却超越了言语。所以求主是帮助我们，我们今天呢是一个信息爆炸的年代，是一个永远不缺语言和信息的年代，特别现在很流行的 AI 的模型叫做什么？叫做 ChatGPT， 就是一个什么语言的模型，是不是、一个发展速度很令人震惊，很方便，获取知识很方便。可能第日、大家、的小孩哇拿着手机，你就会知道我今天讲到的时候讲错了哪几段经文、你会知道我里面的神学观点都引用了什么人，很容易，是吧？但是如果我们的语言的权威不再是以我们懂多少为基础的话，我们怎样再向新的一代弟兄姊妹去传道呢？难道我们只是去讲道吗？我们要知道先知所讲的毕竟是有限，真正的牧养不单单只是在文字或者是讲台上面，其实我们是需要做很多关怀、陪伴、劝勉、聆听，这些才是目前 AI 没办法做的事。所以其实我们要记得，特别是在我们张林期的第一日， 神早就亲自讲俾我哋知一个更加可持续嘅传道方法，就系咩啊？道成肉身，令我哋自己亲自成为嗰个道，用超越嘅言语去述说神嘅荣耀。呢、这个就系神俾我哋今日嘅传道方法，亦系诗篇十九篇嘅一个略落脚点。所以愿主祝福大家。令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神面前蒙悦纳，我们一起祈祷。主，我们纪念到你的降生，因为你的降生真的非常伟大，令到我们可以不单单只是用知识去了解神的话语，是我们亲身触摸到神你自己的道。愿你来这样塑造我们，令我们的道不单单只在我们的口上，令我们效法你，可以道成肉身，令我们所行的满有你自己的话语。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所求，阿门。